信仰入门，张景祥牧师主讲，第十课，认识基督徒的生命与生活。
请我们来继续看，我今天要讲第十课，第十课，第十课，我要讲第十课，第十课是认识基督徒的生命与生活。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完成救赎了，有没有？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了。但是今天我们还看到这个世界还很肮脏、很污秽、很多罪恶的事情，还有很多我们看起来很不舒服的事情，还有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。那耶稣不是完成救赎了吗？现在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完全？你们知道什么原因吗？记不记得啊？这个世界还被撒旦统治，对，但是我们还没有完，那耶稣不是完成救赎了吗？难道他的救赎有缺陷？难道他的救赎还抵不过魔鬼的能力吗？这个问题你们怎么回答？我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做一个解说，你们就会很清楚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，盟军做了两个很重要的决定。第一个决定就是要登陆诺曼底。盟军哈，要因为整个欧洲被德军占领的差不多了，而且英国呢被轰炸的哇稀里糊涂的，所以英国也被打得乱七八糟，但是盟军其实那个时是以美国做主导。那艾森豪将军他就跟这些盟军策略计划怎么样子反攻，然后反攻的时候他们决定在诺曼底做登陆的工作。而这件事情他们就放出风声，然后让德军呢以为他们要登陆在其他的地方，所以德军就在那个地方放重兵啊。结果呢没有，他们就决定在诺曼底。他们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，他们写了，当时他们就把那一天定做什么呢？定做 D-Day。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，历史电影叫做《最长的一日》？有没有？那就是在描述最那个诺曼底登陆的事情。那个结果他们到诺曼底登陆的时候也碰到很多的困难。哇，没有想到德军很会打仗啊，所以诺曼底的登陆抢滩也死了很多盟军了，美国人死了很多，一扫你就在人家就在那边扫啊，那你就说啪冲上去的时候，很多人就在那边被当箭靶子被扫。但是成功了没有？成功了。你知道那个 D 是什么意思吗？那一天叫做 decisive day， 决定性的一天，决定性的一天。所以无论如何盟军决定不能够放弃，而且一定要赢，而且一定要胜，一定要抢滩上去。所以他们就登陆了，登陆了以后 D-Day 成就了，成功了。然后登陆了以后呢，盟军登陆了以后呢，然后要继续扫荡哦，盟军继续往前走。然后花多少的时间才从诺曼底攻到柏林，把柏林德国的首都攻占下来，然后到的时候发现希特勒自杀，然后那一天就是欧洲的战场结束。所以那一天结束的时候，那一天称作什么？称作 V Day， Victorious Day， 得胜的 Day， 得胜的日子。所以 V Day 不 D Day 到 V Day 多久？你知不知道？一年的时间。那你知道这一年当中哈，盟军所损失的、所折损的兵力、所死的人、所受伤的军人，大过前面三四年的总和。所以换一句话说 ，D day decisive day 那一天非常，那天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盟军登陆成功了，然后再继续做扫荡的工作，跟德军做最后扫荡的工作，然后到最后把德军全部消灭。到那一天盟军宣布我们得胜了， V Day， 哇，那是经过一年的征战啊。那弟兄姊妹，请你们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，我用这一个历史的故事来描述我们的信仰，就这样。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死了，他又从死里复活了。那一天，就是我们的信仰的什么 D day， decisive day， 因为那一天注定魔鬼就失败了，那天注定魔鬼输了，那天注定神得胜。但是什么时候是我们基督徒的 V day， victorious day？ 什么时候是我们的得胜的日子？你们猜猜看看，什么时候？撒旦被毁的时候，就是什么时候？第二次耶稣再来的时候。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就是撒旦完蛋的时候。那我们现在是 between 在什么地方？在 between D day 跟 V day 之间。而我们当中还有什么？还有征战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明白？这样清楚不清楚？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们基督徒要很注重，要很小心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。这就是第十课我要讲的内容，好吗？这样可以不可以？这样清楚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有征战？耶稣不是得胜了吗？这就是 D day 跟 V day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。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，基督徒现在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征战的工作。好，那什么叫做生活？什么叫做生命？稍微第一点再讲说，什么叫做生活？什么叫做生命？什么叫做生命？生命看得见看不见？看不见。生活看得见看不见？看得见。生命看不见，生活看得见，但是这两者有那个不可分割的地方。内在的生命怎么样，外在的生活就怎么样，同不同意？怎么样的生命就过怎么样的生活，对不对？糟糕的生命，黑暗的生命，就住在糟糕的生活跟黑暗的生活里面。昨天还前天、欸、昨天那个 Aaron 送回家哈，送回家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一部车子开到我们旁边哈，然后敲门说，把那个什么，把那个窗拿下来，那个什么酒吧是不是？什么酒吧在哪里？Aaron 说我不知道。他说如果 Aaron 说如果问我地名哦，我还知道，那问酒吧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你是不知道，我在那个时候感受到两种生命。那两个人哈，我不知道是夫妻还是男女朋友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但是看到那个样子，他们要去干什么？要去喝酒，要去跳舞。那我跟 Ever 两个人在那边，我们谈信仰的事情，我们有另外一种生命。你再次这样，常常可以看到，有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就有不同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常常谨慎检讨我们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生命，就会带出什么样的生活来。请我们注意哈，如果我们的家说表面上是基督徒，但是里面常常在吵架，常常在内斗，我们的生命有问题。在那种生命的那种生命里面，就有痛苦的生活，同不同意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还在征战当中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在这里说，没有生命的内涵，只有生活的外表是虚伪。基督徒可不可以虚伪一下？啊，可以哦。那没有生命的本质与内涵，那种性爱望，是一种假的基督徒的生命。我跟你们讲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哈，在你们都知道美国纽约哈，纽约州就在纽约市的旁边，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岛，那个叫做长岛啊 ，Long Island。 啊，以前宋美龄就住在那个地方，啊，那边有一个教会，是我们 Reform Church 非常兴旺的教会，那个教会有3000个人。那啊，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妻是很好的，教会的最好的带领者，是长老。那位长老是医生呢。那这对夫妻呢，是从人的眼光看是最标准、最魔幻的。因为怎么样呢？因为他们参加诗班，他们在教会里面服侍。如果夫妻人家有问题吵架，就是找他们；然后有问题就找他们。他们是简直是教会里面最模范的典型。而且呢，他们很乐意帮助人家，而且他们有钱，而且常常有聚会在他们家里面。这么模范的夫妻，有一天，这个丈夫在去华盛顿 DC 去参加一个医学会议。那医学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，警察打电话给他说：“你赶快回来，你家出事了。”然后他就开车回来，他的太太被枪杀在他们家里面。你知道报纸都出来了，电视新闻都出来了，哇！这一位弟兄哭啊，人家电视访问他的时候哭，然后还访问他的教会的牧师，还访问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说我们这个长老的太太，这长老娘多好多棒多棒，哎呀好可惜就被杀，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真的很糟糕，盼望警方赶快破案。因为我在电视里面都看到那个新闻报道。过了一个礼拜以后，我又看到那个新闻的报道，警方下令把她的丈夫扣押，我们吓坏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警方把她的丈夫扣押？后来她的丈夫承认，是这位长老把她的太太自己杀掉。哇哦，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她后来自己承认，教会的人所有人吓坏了，因为这位长老他发现，不是发现了，他在怀疑他的太太跟圣歌队的指挥有染。但是他们在人的眼目里面是完美无缺的典型。那这个丈夫碰到这个挫折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办，也不知道怎么样告诉人家，也不知道怎么样分享，所以他就自己钻牛角尖，想说用自己的办法去把它解决，就是神不知鬼不觉的，他去华盛顿 DC 参加医学会议的时候，白天参加会议，晚上半夜就开车回来，把太太杀掉，然后再离开，然后制造是什么呢？是被抢劫的样式，然后让人可以博取同情的心，让人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无辜的人。弟兄姊妹，那是最典型的虚伪的代表。所以我在这里哈，我常常借着这个故事，我在勉励我自己，我也勉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我也勉励很多人，我们夫妻如果有问题，不要盖着，不要认为说哎这个羞耻。而且这对夫妻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，就是什么呢？已经被认定是最魔幻的，所以他们是零缺点的，所以呢他们就不敢把他们问题分享出来，因为他们是专门在帮助人家的，然后最后就中了魔鬼的诡计，就出这么大的问题。所以请我们注意哈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完美，我们真的是需要借着祷告，然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求神帮助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往耶稣基督要我们走那个完美的方向来走。所以很重要，不要成为虚伪，而且呢不要让基督的生命跟生活脱节。好，我不以为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是一种宗教，因为我不相信基督的信仰是一种宗教，就像佛教、道教、回教等等。因为一般的宗教的成因是出于什么呢？出于这六种很重要的原因。第一个是出于惧怕，第二个是出于迷惑，第三个是出于人的组织，第四个是出于一种 相信，你可以说迷信也好。那第四个是什么呢？是出于人寻找神、寻找真理的行动推演的结果。但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背后所有的宗教，不是我在看清其他的宗教，背后所有的宗教的制造者是邪灵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哈，我们每一个人，神创造我们以后有一个灵魂，那个灵魂呢，会觉得不满足。那个不满足是什么呢？那个不满足是我们跟创造者的关系的断掉。所以呢，人跟神的关系断掉，有人会想找真理，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永恒的心，有一个永恒的观念，我们想去找真理，想去找永恒是什么？所以呢，那个心呢，魔鬼很会找宗教，借着科学，借着哲学，借着一些乱七八糟的宗教信仰，然后就来盼望填补你心里面的需要。奥古斯丁讲过一句很有趣的话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呢，神在我们每一个的心里面创造我们以后，都留一个空处，那个空处只有神自己可以填满我们。除了神以外，我们用什么东西去填都填不满。你知道我在讲这个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奥古斯丁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嘿，他当时讲这句话真的很美。”那你知道这个时代，我们可以用电脑来解说了。我们当中有好几个电脑专家，对不对？你在制造电脑的时候，你可以在电脑里面做一个 chip， 除了主人，就没有人能够打开，可不可以？有没有办法？同样的道理，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心灵的空处里面留一个地方，除了他自己来满足以外，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满足。那因为这样子，很多人就把那个心叫做什么？叫做宗教的心。那既然有这个宗教的心，魔鬼就制造很多的宗教让你去满足。那因为这个样子，我们就产生乱七八糟的一些杂七杂八的宗教。那再加上惧怕，再加上恐吓，再加上迷信，就乱七八糟了。在几年前，加州有一次，这些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，有一天发现有一二十个人就全部死掉，死在一个家人里面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是相信天上有一个什么不知道什么星哈，那个星他们一观察星座，说那个星呢要从那个从什么呢？从地球上刚好绕过去，那个星呢是一个飞船，那个星呢是要载最后的一班人可以上天堂的一艘船。所以呢，这些人哇，刚好要过加州的上空啊，那你这个时候如果不上去，你就跟地球永远沉沦了。那你知道他们这些怎么样？那个教导的人就是他们的教主哈，就叫他们全体集体服毒，然后最后自己也服毒，就说我们要搭上最后一班船就上去。你现在想讲说奇怪，怎么有这种事信仰？他们就把这样，他们的生命就这样死掉了。啊，这些人不是没有信仰的，不是没有知识的，里面还有教授，还有博士，奇怪了。所以信仰有时候是出于什么？出于乱七八糟的生命。还有一次哈，我曾经看台湾有一次报有一个报道，有一个中学的老师，是一个女的哈，中学老师在台湾至少也要大学毕业，对不对？那有一个我看到那个报纸以后，我心里面就想说，哇，宗教还有黑暗的权势对人的掌控是非常恐怖的。他怎么样呢？那个报道说，这个老师呢，高中的老师啊，是一个女的，然后走，刚好下课以后走回，刚好经过一个神坛呐、啊，因为台湾很多神坛对不对？很多庙对不对？然后在那边走过的时候，看神坛，看一下，然后那个神棍呢，就从里面那个神坛的坛主啊，就出来，啊，小姐，啊。你面带恶煞， 你糟糕，你要曲解，要什么？要解恶啊，解。那叫那个高中老师刚好心情不太好哈，被他这样一吓，就说对哦，我心情最近觉得不好。然后他说，啊，但是没问题，你今天碰到救星了，我是专门给人家解什么解围的，来进来，我就帮你做法。那我没有带钱了，我就带钱、哦、没有关系。第一次很便宜，第一次你身上有多少钱？哦，我身上就带6000块台币。哦，6000块够了，第一次就6000块就合，以后再慢慢来了。哦，做法，然后做完了以后说，哇，小姐你这个哈，凶神恶煞在你身上好强的哦，今天帮你去掉一点点，还有很多在里面，还要每一天来做。那一次我跟你算便宜一点，6000块就好。你知道这个高中的老师就每一天去给他做法，你知不知道？做到他怀孕，后来才知道被骗，也不知道给他拿了几十万去。所以你知道那一种邪恶的力量，那种黑暗的权势，借着宗教在迷惑人，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，要小心所有的宗教，因为怎么样呢？因为那些宗教都不是出于神来的。所以我们在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，是一种与耶稣基督面对面而且不断的交往所产生出来的信仰。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一种启示，是一种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而且是一种委身的表达，更是一种关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仰是一种生命，更是一种关系。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，在圣灵里面，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更是什么呢？更是一种关系。所以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不是基督教徒。请问你是基督徒还是基督教徒？基督徒的不是基督徒了哈，基督徒。那基督徒跟基督教徒有什么区别？基督徒，基督教徒是相信基督教的人，那基督徒是相信基督的人。那如果是基督教徒，你信基督教，那是一种宗教，所以你当教徒，你也可以，要参加聚会，要参加小组，要读经，要奉献，然后你就按照教规来做，那你就是成为基督教徒。那你如果成为佛教徒，你就按照佛教的教规去做，那你就是佛教徒。那做基督教徒跟做佛教徒差不多，因为都是信宗教。但是你信耶稣，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你跟耶稣基督有关系，所以那就不一样。不同的相信，不同的生命，就有不同的生活出来。基督教徒很容易看出来，就是什么呢？很表面化，而且什么呢？很律法主义，而且怎么样？很规条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呐、啊。那我并不是说不要规条，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有规范，不是。如果太规条主义变成律法主义，就变成法利赛人。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批判法利赛人批判的那么厉害？他们是教徒，他们不是信徒。耶稣骂他们说什么？他们有敬虔的外表，但是里面是怎么样？臭骨头，好像坟墓一样，外表漂亮的不得了，里面是臭骨头。因为没有生命，只有外表。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哈。那你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些规条，有没有？有十诫，有登山宝训，有使徒信经，有尼西亚信经，有海德堡真理要答，这些我们很多人都读过，很多人都知道过。那你知道这一些好像是什么？好像是规条， 好像是规定我们要这样做这样做。但是你知不知道基督徒跟基督教徒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？基督教徒认不认识十诫？基督徒认不认识十诫？基督教徒会不会去做礼拜？会。基督徒会不会去做礼拜？会。但是你知道差别在什么地方？外表看不出来，但是神看得清楚，你也自己知道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基督教徒是哦，礼拜天了，我一定要去做礼拜。做礼拜的时候坐在那边，心灵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，他人在那里，他等一下就在计划说，哇，等一下要去应酬，等一下要去干什么干什么，所以在做礼拜呢。然后十分做礼拜就是从你们从9:30开始到10:30，对不对？然后到10:30，哎，今天牧师讲的那么久，怎么还没有结束？就一直看表。然后有时候牧师再继续讲下去，就故意再把手伸出来一点，然后就让他看清楚一点。然后啊，结束了以后，终于结束了，呼，就冲就跑掉了。那基督徒是什么？基督教徒来做礼拜是一种 obligation 叫什么呢？是一种义务，因为我不去做礼拜不行，因为我是什么？我是基督教徒，我不去做礼拜好像是什么呢？好像违反天规，所以我非去不可。那我一去了，我人在那边，心不定在那里。那基督徒是什么？基督徒是跟耶稣基督有生命的关系，有那种生命，所以我去干什么？去敬拜，所以我在那里怎么样？我可以享受跟神的关系，我可以享受跟神的亲密，我可以享受在敬拜当中神给我生命的供应。这个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但是坐在那边，人家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，反正那个人就坐在那边嘛。但是神看得非常清楚，我们也自己知道很清楚。这个就是基督徒跟基督教徒不一样的生命跟不一样的生活，可以吗？所以我在这里非常强调的一点，就是我们常常要问我们自己说，我们是基督徒还是基督教徒。好，基督徒被救赎了，有时候我们还会受罪牵连。三个理由，第一个就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还活在什么？还活在这个有罪的身体里面，在这个肉身里面。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一个世界已经被黑暗的权势玷污了。第三个理由就是什么？魔鬼还不断的在攻击我们，所以我们不能够不小心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过灵修的生活。那基督徒怎么样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？怎样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好，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活的样式？我在这里有四个很重要的见证，很重要的事情，请我们一定要做的。第一件事情，你们读经、祈祷、聚会，然后行动，可以吗？读经就是让神的话语常常充满我们的生命，让神的话语带领我们。祷告就是跟三一真神的沟通，常常顺服圣灵的带领。然后聚会，我不要，很多人说，哎，我信耶稣就好，我自己在家祷告之后，我为什么要去参加聚会？教会那么多什么不完美的人，教会那么多怎么样那么假冒为善的人，我看到就讨厌，所以我干脆不要去了，我在家里面自己读经祷告就行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有这种基督徒，那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基督徒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知道聚会的重要性。因为他去是看人，他去是要在那边做头，他去那是要在那边管东管西，所以他去聚会，他别有目的。他聚会不是在那边要领受神的话语，不是要去领受弟兄姊妹的分享，不是要去分享神的爱，所以聚会非常重要。好了，当读经、祷告、聚会以后，然后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行动，有行动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才能够 成为为主发光的人。那基督徒如何读经、祷告、聚会与行动呢？很重要的一点，常常过顺服的生活。顺服谁？顺服圣灵。那如何顺服圣灵？在生命里面常常操练，而且常常把自己委身在神的面前。才干跟能力非常重要，但是属灵生命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？顺服的生命。顺服的生命，因为顺服耶稣基督，顺服圣灵的带领，而且彼此顺服，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到操练，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成为一个属灵生命更丰富的人。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说，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然后做妻子的要怎么样顺服丈夫。很多人常常讲说，这个不公平，我为什么要顺服丈夫？你知道为什么圣经讲这一个话？圣经讲这一个话很重要的理由，就是因为两男的跟女的需要不一样。男的常常需要被尊重，男的因为是头，所以面子大过一切，所以神也知道了，所以呢男的常常需要被尊重。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，很多做太太的，当你们在小组的时候，在家里面的时候，或者在讲的时候，不要用开玩笑的方式来数落你的丈夫，这是很不聪明的办法。你像我们老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讲完了以后，哎，拜托你不要讲出去哈，这个不是很好的办法。然后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，因为爱是女人上帝创造的一种很自然的生命，需要被爱。所以当你懂得爱你的太太，然后你做太太的懂得尊敬你的丈夫的时候，那叫做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两个彼此顺服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我讲一个故事，然后我们就结束这一课哈。听说在欧洲有一个在中古时代有一个国王非常爱马，他是一个爱马的一个国王哈。有一天呢，他叫他们全国里面最优秀的荨马师，然后叫他来，然后他就告诉这个荨马师说，你向国库领了一笔钱，然后你去走遍天下，你帮我挑选十匹目前为止在世界最好最棒的马种回来。这个荨马师说好，他就领了一笔钱出去，去买，也去他去云游世界，他就是要买十匹最好的马回来。结果他走遍了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，不知道有没有跑到中国的那个蒙古，有没有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结果呢，他真的挑选了最好的十匹马回去了。他回去的时候就告诉国王说，国王，我已经把你所交代的工作十匹最好的马找回来了。然后国王说，好，我给你几个月的时间，你就训练这十匹马。那个荨马师是全国最优秀的，他说好，他很高兴，因为最好的荨马师可以训练最好全世界最优良的马，那是他最好的那种什么呢，施展能力的地方哈。所以他就训练了训练了几个月以后训练成了，然后就向国王报告说，国王，你所交代我训练的马我已经训练完成了，请你来查验。所以国王就好高兴说，好，他去看，这些十匹马真的不错哦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前进就不会后退，向左就不会向右， 哇，这个训练出来真的是训练有素，真的十匹马真的是太棒了。国王就很高兴说，好好极了。然后国王觉得很满意，然后国王突然下命令说，现在把这十匹马全部关在马厩里面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给这十匹马水，也不准给这十匹马粮草。那个荨马是吓坏了，说国王你是要把这十匹马累死是不是？他说你就按照我的旨意这样就行，因为这十匹马哈，因为是最好的马哈，所以十匹马就被关在十个马厩里面，没有国王的命令谁也不敢给水或者给什么给粮草吃。那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呢？第一天这十匹马因为训练有素，第一天怎么样？安静哈，肚子饿但是还安静，啊，只有出一点声音，而已。然后第二天呢，声音就大了一点了，但是呢，还是训练有素哈，然后到第三天呢，声音就很大咯，而且声音不但很大，开始在撞门了。因为肚子饿，而且什么没有东西吃，又没有水喝，所以他们就在撞门了。那个荨马是吓坏了，赶快跑到国王那边，报告国王陛下，这些士兵马要疯掉了，拜托拜托你赶快送水跟东西给。国王说没有我的命令不准。哇，那这到第四天还没有水喝，那些马就开始发作了，野性就出来了。那到第五天的时候更不得了，开始撞啊，因为他们要出去还有力量是盼望能够撞出去。争到第五天的时候呢，突然间国王下命令说放他们出去。哇，你知道那个门一开，这十匹马好像什么好像脱了缰的野马，咻就冲出去。他们出去要冲去干什么？要找吃的，找喝的。结果当这十匹马冲出去的时候，国王突然下命令说叫他们回来。然后呢，那个荨马师发了一个命令说回来。你看这十匹马想说管你的，我肚子痛，肚子饿得要命，我水我口渴得要命，管你的。但是很有趣哈，这十匹马一直冲出去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匹听到这个声音以后，他就停下来了，然后乖乖的走回来到荨马师的面前。你知道国王怎么说呢？好，这一匹是我要骑的马，其余的那九匹我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这一匹马在任何情况之下顺服听我的命令，这一匹是我要用的，拿最好的水，拿最好的粮草给这只吃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徒的生命跟生活乃是什么？一种生命的操练。因为如果我们生命不对付，我们生命不顺服，我们没有办法对付我们的肮脏污秽罪性，还有我们的仇敌黑暗的魔鬼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对付，除非我们愿意顺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而且这个顺服是无论在任何情况，无论在任何时间，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的主，那是基督徒最美最大的祝福。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这一次把这一刻交在主你的手中，主，你让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活跟生命是合在一起的，生命是内在的看不见，生活是外在的看得见。有怎么样的生命才有怎么样的生活。虽然魔鬼曾经叫我们可以假装伪装，但是主你知道，主你把很多很好的生命的内涵内质都想要给我们，而且你盼望我们被操练能够成为顺服的人。当我们越顺服的时候，把我们自己摆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不自作主张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就越来越丰盛。主啊， 塑造我们，帮助我们成为合主心意的人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，直到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喜乐的进入主你的国度里面，被我们的主耶稣接纳，被我们的阿爸父神称赞，因为圣灵带领我们。谢谢主，我在这里求你就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，在主你的爱里面我们不断的成长。谢谢主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